认识平衡，作者王中平，罗新宇读诵。商丘市寿康学会特邀。
第十章，怎样理解各种平衡。接受平衡论理念，把它应用到生活中各个方面，从中发现平衡，认识平衡。平衡跟对错无关，跟太过与不及的心理有关，跟所存的信号有关。我们研究的是自然力，是控制宇宙间万物的平衡的那个力量。平衡包括自己跟自己的平衡，自己跟家庭的平衡，自己跟单位的平衡，自己跟社会的平衡等等，很多种。自然力平衡的作用不仅有横向的，还有纵向的，是全方位的。它包含着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平衡。横向平衡，比如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平衡制约；纵向平衡，比如你十七八岁时有过一个什么想法，当时没有反映出来，等到自己的孩子十七八岁时，与这个想法有关的毛病就在孩子身上反映出来，平衡你，给你提示。你可能忘了，所以他来提醒你，这是一种平衡的纵向效应。有一个学员跟自己的孩子较劲，气出一身病。上课时我给他查病，告诉他得病的内因是跟孩子想不开。他说，以前我看不惯上学的孩子化妆、染发、抽烟，认为他们不学好是坏孩子，很反感他们的这种做法。没想到我的孩子长大了，现在上大学三年级，我发现他也抽烟，还把头发染成了黄色，我的火就上来了，怎么说他也不改。为这事我天天跟他生气。我告诉他，你的孩子这样做是在点化你，在平衡你曾经对别的孩子的过激看法。你反对孩子染发，但你的孩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他说这样做有个性，所以你当初把染发的孩子都当成坏孩子也是一种偏激心理。你后来忘了，现在你的孩子就来提示你，你对此反感生气就又存了病。遇到让你自己反感的事，先要反思自己，以前对这种人或事有没有偏激的观点。反思后把这种现象看成正常，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心理逻辑才这样做的。你把这些都想正常后，你的身体也会恢复正常。另外，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会改变，他起到了点化你的作用，就不用再表演了。生活中有很多让人觉得不平衡的现象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整体全面地看待问题。学习了平衡论，要明白一件事，就是得病、倒霉、各种吉凶祸福都是存信号的结果。所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想一想自己现在的疾病与不顺是以前存了什么不平心理的结果。有些信号不一定是你现在存的，可能是你当年存的。你有不同的想法，就出现不同的情况，受到不同的平衡。自然力一直在进行着平衡。世界是公平的，每遇到一个不顺，你应该悟出在平衡你什么。当你心态不平衡时，既伤害自己，又伤害别人。欲望强的人 很容易受到平衡。你曾经排的过分的程序，有时自己都已经忘了，但是它会变成你的魔，你的病，来平衡你，提示你。特别是在情绪过激时，谁都捡有劲的话来说，是最容易存信号的时候。你往往觉得说完了就过去了，实际上不是，它变成信号存在时空中了。还有你在走运时，对那些不走运的人说过或是做过什么，在不走运时对那些走运的人说过什么，这些都是在存信号。你把信号存在那个时空里了，将来在适当的时刻就会变成疾病、不顺或磨难来考验你。人生总有走运，也总有倒霉，但你的那些恶性心理制约着你的运势。人以前的过分的心理一定要调整过来。行为的过激有时不是用病来平衡，而是用相反的行为去平衡。有过分的行为也要用行为去挽回，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刻意，要随遇而安。学习平衡论并不是只用在治病这方面，最根本的收获应该是观念上的变化。你的人生观增加了一种新的理念，遇上事情尝试一种新的调整，这个作用比治病要大。不要害怕或者牵挂自己的疾病，你真正理解了平衡论，病慢慢就会好的。要认识到病是对你的挽救。你的愿望、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平衡的条件和状态，不是因为你着急盼望就能实现的。你付出时的状态越平静，结果和你的目标越接近，越不平静，结果就距离你的目标越远。淡定的心态能为成功扫清一部分障碍，但是无论你的心如何平静，也不可能永远走运，因为还有你原来存的信号在起作用。我们通常说的伟人，是在走背运的时候还能够心平的人，然后才会有下一次的起运。不是他永远走运，没有吉凶祸福，可往往定力低的人，一个倒霉能持续好几年或好几十年，甚至就一直那样下去，没有第二次再起运了。就是因为他在倒霉的时候定力低，心不平，信号不但没能消，反而又继续存了很多，造成倒霉连着倒霉，不顺连着不顺。有的人总盼着自己的倒霉能早点过去，但你着急盼望他快过去的心理本身就是在继续存信号。要明白，人倒霉的时候也正是扩容的时候，你存的信号消完了，倒霉自然就过去了。你不能坦然面对，信号还会接着来，接着存，倒霉就一直伴随着你。面对人生的起伏，如果你把握不住自己的心态的话，有些好的结果比坏的结果危害还大。好的结果容易使人生出欢喜心，坏的结果倒可以让人把正在亢奋的心冷静下来。从平衡角度来观察，坏的结果对整个家庭、整个单位及整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有总体平衡的作用。所以在坏的结果面前，你如果看不到总体平衡这一层面，就该存信号了。举个常见的例子，大家都觉得某个单位效益好，都想方设法的往里调，等都调进去了，这个单位就该滑坡了，就该开不出枝来了，这样大家的亢奋心才能凉下来。 这时候，如果你明白这是自然的结果，心态就能平静。如果调进去了，还在亢奋，盼望着自己能从单位得到很多好处，等到单位滑坡了，你调整不过来，随之产生的各种不平心情就会存成信号。其实，不好的结果对人也有启示作用，它本身也是一种平衡结果。通过学习，反思你一生好的时候、不好的时候、盼望、担心的时候，以及随后自己都受到了什么样的平衡。有的人虽然事业成功了，但是很年轻就死了，只能说成功了一半。如果活了100岁，一直庸庸碌碌，当然对社会和人类也没多大作用。人的一生应该有拼搏，有奋斗，等到暮年时回忆起来才有趣味。如果一辈子都特别顺，回忆起来也没意思。遇上了困难，能坦然面对，能把原来不平衡的心态调整过来，就能少得病。即使有病，能认为正合适，慢慢的病自然就好了。所以得了病，你需要考虑，这是来平衡你哪方面的。天津有位92岁的老太太，去女儿家住，女儿把母亲关在门外，不让她进去。她向法院起诉，告儿女不赡养她。老太太能活92岁去告她的儿女，说明她在这个点上想得开。一般人遇到这种事，不是气得一身病，要不就是根本活不到这个岁数。但活的岁数大不等于幸福。在法庭上，法官问他的大儿子，大儿子说，18年没见老人了，当年老太太骂了我们3天3夜，说他解放了，我们受不了都离开他。所以说，长寿和幸福是不同的概念。年轻时他折磨了别人，他只能独自感受凄凉。如果老太太当初明理，不那样饿，现在儿孙满堂就不会是这个状况。饿有饿报，这也是平衡，跟活的岁数大小没有关系。不明理的人可能不得身体上的病，活的岁数大但也不会幸福，因为每个人所存的信号不同，平衡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方式，平衡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形式。当年越穷越光荣，现在越有钱越光荣。这个经历中，老年人都知道，当年无产阶级越穷越光荣，高兴过了，到了顶点，现在就得反过来，穷就得受点苦，最后达到穷富心里都平衡，都坦然，无所谓光荣不光荣。当时的个体户从大形势来说处于低点，现在人家不叫个体户了，叫老板，原来叫投机倒把，现在叫经商，其实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，反映的是政策的倾斜度。实际上这种转变也是在维持一个平衡。当年在国营单位工作和在大集体工作的人站在一起，国营单位的人总有高人一等的感觉，但国营单位不可能总是挺胸抬头，现在也有很多下岗的，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大家对国营单位那种亢奋心态的平衡。当年对某些事的想法越过分，后面的反作用力也越大。如果对某一事物一直心态平和，这一事物就很平稳，多年不衰，不容易有大的变化。社会上的很多事都是这样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后，再遇上事，心能平了，就会少着很多急，少得很多病。为什么会出现代沟？老一代人的很多观念往哪边过了， 这代人就要起到平衡的作用，往这边过，在下一代又要往那边过，维持又一个平衡。无论出现什么，都是历史的需要。你没有必要跟那边较劲，也没有必要跟这边较劲。你一较劲，存上信号，身体就要出问题了。事物往那边过了，你不用激动或烦恼。如果每一次变动，你都要被卷进去，活得就太累了。有些老年人对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觉得看不惯，其实不必，任何年代都会有它相应的需要。这个时代就要造就这样一批人，那个时代就要造就那样一批人，这是时代的需要。学习平衡论以后，你能用新的角度面对这些事，原来生气，现在不生气了，原来较劲，现在不较劲了。所有的存在都因为有需要，如果不需要，它就不存在了。就像狼吃羊，没狼不行，没有羊也不行，没有羊可以吃，狼就饿死了。但是如果没有狼来吃掉不够强壮的羊，羊群过度繁殖，缺乏食物，整个羊群都将陷入困境。人类社会也是这样，人都特老实，那不是世界，人都特别坏，也不是世界。世界就应该好坏都有，大千世界本是无奇不有的，这才色彩斑斓，这才是辩证的。任何事都必然会有起有伏，有兴有衰，赶上哪个阶段都要坦然面对。能在兴与衰中都坦然的人，才能长寿，才能幸福，对社会的贡献也大。你不平衡，总烦恼，心浮气躁，既伤害自己，又伤害别人。就像得病，你自己痛苦，同时给家里人也带来麻烦。认真分析自己为什么得病，能不能想到得病是一种需要，是一种平衡。平衡自己对某事没看明白，想不开产生的不平心理。待事物在发展，不会总是这样。你能找到平衡点，病就好了，这才是关键。明白了自然力的平衡规律，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你认为自己吃了亏，实际上亏了吗？你认为自己占了便宜，真的占了吗？你多少年前的一闪念尚且存在时空里，何况是吃了的亏，占了的便宜。所以学习后应做到对任何事都不判不怕，这样你存的信号就少了。我们现在就该不怕调来信号，因为调来了信号，你正好消，顺其自然，随时调整。